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救恩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节目为你播讲的是22岁就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14年了，从家乡英国来到中国整整14年，傅能仁没有回过家。这一次他想家了，就算是走之前，牵挂他的仍然是傈僳人。对于遍地开花这种牧养方式有人质疑，然而傅能仁说，不管什么方式，没有圣灵都白搭。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神的护理真是奇妙，傅能仁的确看到神的恩典特别临到一些人，他们跌跌撞撞的成长，紧守着主日祷告唱诗赞美神。而另外一些地方呢，虽然他费心教导了他们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信徒们最终还是离开了信仰。教导特别是圣经教导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信徒想要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必须接受圣经教导。我们都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保罗为信徒代求，求神使他们有丰富的知识。知识是好的，有益的，也是人所需要的。若是人悔改信主，属灵的知识会帮助他坚固信仰，同时他也会尽其所能和别的信徒分享自己所学的知识。保罗也并不轻看世上的学问，他相信属世的知识对于人认识灵性真理是一种帮助，而不是阻碍。然而他也清醒地知道，无论一件东西本质上多好，我们都可能过分强调它的好。于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明确表示，我们可能会过分强调知识。世上有句格言说，知识就是能力，傅能仁觉得这话需要修正。在灵性的领域里，知识并不能保守人不偏离真道。他说，事实上即便知识再多，也丝毫不能带来生命。我真的觉得有的传道人所讲的道，虽然满篇都是名言警句，却很可能是死的道，因为他讲的道里面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同在，人即使读圣经也只不过是看文字而已，文字本身没办法带给人生命，圣经也是如此。 离开了圣灵的大能，最好的圣经教导也是死的。就像以西结书37章所描写的枯干的骸骨，但是若有神的气息临到奖章里，就像枯干的骸骨即刻变成极大的军队那样，原先的奖章也会变得有力，能得人的心。能力是从圣灵而来，不是从枯干的骸骨中无中生有出来的。同样，宣教的合场上，如果任何教导训诲没有圣灵的同在，那只不过是枯干骸骨的不同变体而已。有许多人说，教会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教育问题，竟然有很多神的仆人将这个错误的观念付诸实施，努力地在提高信徒的受教育水平。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就好像是花费巨资建造炮台，炮弹发出去后，敌人却毫发未损。我好像还看到撒旦在暗自发笑。赋能人忙于在中国云南宣教之际，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在信里边常提到一战，他用一战中发生的毒气战打比方谈及自己的处境。他说，这里的人不但无知，而且迷信，他们处在异教的环境下，我每天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和魔鬼征战。他看到魔鬼的势力不仅禁锢人的头脑，让人心思终日混沌不明白真理，而且魔鬼惯用毒气攻击人，使得被攻击者四周环绕着看不见摸不着阴沉沉的死气。若是有士兵想用枪把毒气打死或赶走，是不是会觉得这个士兵很愚蠢呢？当利素人被这些看不见的毒气迷住的时候，对他们传道不会有任何用处。他说，人真是无能为力，除非有风吹来将那毒气吹散，此外别无他法。信里边他说，我们真的感到无能为力，可是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他发出气息将弥散在空气里的毒气吹散。在利素族的福音事工上，我们不是在和血肉之躯征战，而是在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赋能人相信神的恩典常会临到某个人、某个家庭、某个村庄，甚至某个地区和民族，即便他们还没有圣经知识。圣灵的工作是一种悄无声息、不知不觉的工作，不是意志或心灵上的工作，而是在超越这些以外的看不见的领域里。即至福音的真光来到，宣教士们所能做的就是安静站立，看主实行拯救。他说，看到神做工的方式后，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为远离福音真光的人祷告。事前祷告越长久，工作越深入，根扎得越深，植物出土后越是强壮。我相信神工作的根深蒂固也是长久准备所致。从人的方面看，宣教合场的福音工作像是一个人在黑暗阴湿的谷中行走，手上拿着点燃的火把，想要点燃一切可以被点燃的东西。然而山谷里的一切东西都湿透了，任凭传福音者怎样努力都点不着。但有时神已差派他风的使者、光的使者预先开路，使得谷中有许多地方干燥起来。这时再用火把一点，这边一抹灌木，那边一棵树，这边几条雅枝，那边一堆叶子，就都被火点燃了。尽管点火用的火柴熄灭了，点火的人也已经远去，而点着的火却发出光和热，并且把这光和热传出去，其他地方也被点燃。如此被点燃的地方不断地扩大着。 星星之火烧遍全世界，这正是神要看到的，也是神要求我们为之迫切祷告的。闪闪发光的银餐具在雪白的桌布上熠熠生辉，蜡烛在水晶玻璃的反射下映成点点光芒。这天的这顿晚餐非常的正式，由赋能人的母亲亲自主持。她仪态端庄，有条不紊，一个侍女静静地将摆放食物的推车从光亮的地板上推过来。厨子早已接到通知，今晚要做一些拿手好菜，庆祝家人重聚。是的，赋能人回到了英国的家中。赋能人的母亲很注重健康饮食，通常她会让厨子把菜做清淡些，晚餐如果有烤肉，饭后一定要吃一片白面包。小孩子不能吃得太饱，要让孩子在离席时感觉仍可以再吃一顿。幼童在学会餐桌礼仪前是不能上餐桌的，只能在厨房里和佣人一起吃饭。但是妈妈却让赋能人尽情地享用麦片羹、萝卜、马铃薯。赋能人说，只有在我母亲的餐桌上，我才敢毫无顾忌地大吃特吃。在家人团聚的晚宴上，也有些不和谐的气氛。
庄稼已经收了，主的声音在呼召。
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听到，主在呼召。
辗转千万里，赋能人回到了英国，蜡烛、银餐具、丰富的食物、美好的家、妈妈热情的怀抱。赋能人还能再回到傈僳人中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千万同胞在等待，等待主的福音恩召，白白的救恩。庄稼已经收了。